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就爱上了你，因为唯独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也成了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力量和拯救。主啊，在这个时候，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耶稣基督，唯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唯有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起来唱，
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帮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请华神院长陈继明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就是奉你这一个得胜的名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同在。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还要继续的向我们世界上的人讲话，你还要在这一个世界上来施行拯救，你还要在这一个世界上来彰显你自己的大能。主啊，你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来得着荣耀，我们也再次把你自己的仆人交托在你的手中，为着你在他身上所做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你能够借着他继续在这一个世界上来传扬你的名，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今天晚上你自己的灵就来借着他向我们众人讲话。主，假如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帮助我们，你自己的灵来开我们的心眼，我们信心需要刚强的，恳求你也用你自己的灵来刚强我们。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之后，我们是再次看到荣耀的主在我们的中间，荣耀的主还在这一个世界上继续施行拯救。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再一次谢谢台北灵粮堂诗班，好不好？我们掌声再热烈一点。他们的诗班阵容非常的壮观。大会这一次特别感谢吴长老在八十大寿这个日子，那么来举办这样的这个聚会，特别为吴长老吴师母预备一份很特别的礼物。那么能不能请郑家常郑长老来代表大会就是致赠这个礼物给吴长老吴师母。我们请吴长老吴师母，大家请鼓掌。来，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吴长老，谢谢吴师母。呀，感谢主。感谢主神把吴长老赐给不只是地方教会，而且赐给台湾的众教会，更赐给许多国家的教会来帮助我们。吴长老是国宝级的长老。吴长老非常的丰富，虽然我们几次聚会之前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对他有介绍，但是我们仍旧感觉不够。今天晚上我们照例还是一样，我们要请郑家常长老再一次来介绍吴长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吴长老跟吴师母。我们鼓掌，欢迎。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这次布道大会来到最后一个晚上。虽然在过去的四场当中，每一场都有五分钟，都有一位同工来介绍讲员吴勇长老，但是我相信以吴勇长老这么丰盛的一生，我们不要说每一次用五分钟，即使每一次用五十分钟，用五个钟头，也没有办法介绍得清楚。即使我们用五十个人，用五百个人，可能也诉说不尽。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用这五分钟，我们不是要高举吴勇长老，我们也不是在这边要抬举吴勇长老，我们乃是愿意藉着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从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身上，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次的布道大会我们特别称为吴勇长老八十感恩布道大会。为什么称为感恩布道大会？因为这次聚会的筹组最主要的目的，同工们众教会就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筹备的。因为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接着他的仆人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也接着他的仆人带领许多的人相信耶稣，得到神的救恩，也接着他的仆人传递美好的信息，供应许多人的需要，也接着他的仆人造就了许多神的工人，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头侍奉主。我们为着许多许多神接着他仆人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我们要感谢他。特别是这一次的布道大会，以我个人是跟吴勇长老同一个教会，也是地方教会的同工，这样一个立场，我真的充满了感谢。因为在春节过后，我们接着这些同工们大家在主里头的合一，看到在台湾有那么许多的教会，不同的教派，许多的同工愿意同心合一，一起来筹备这个布道大会。目的是干什么？目的就希望我们透过他仆人，就是神的仆人，在他身上所托付给他的使命，神仆人从神那边领受的恩典再一次分享给我们，让我们这许多已经相信主的人，特别是那些已经认识吴勇长老吴师母的人，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让那许多 还没有相信主，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这是看见神的大能，跟我们一起愿意相信这位主，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次大会的副标题是不灭的灯火。不灭的灯火，一方面是吴长老他在80年所出的一套书，另外一方面也是在80年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得着非常高荣誉的一个金鼎奖的一个作品，是个巨作。我想我们这一次大会用这样的一个副标题，更主要的来是凸显在吴勇长老身上，我们看到他就是不灭的灯火。当他31岁，将近50年前的时候，本来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是主保守了他，让他虽然得了直肠癌，得着神大能的医治，不是只有这样一次，乃是让我们看到在以往的49年当中，几乎一直不断的我们从他身上看见神的大能。我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追随着吴长老一起来侍奉主，让我从他身上学习侍奉主。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常在他的旁边，特别在台北，在过去的35年当中，他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几乎我都会送他到医院去。当我在过去这35年当中，我从他身上看见的，他不仅是在50年前那个肠癌的做医治而已，我看到他在过去这50年当中不断的得到神的医治许多次。虽然他真是像那个江残的灯火，但是神没有吹灭，神要使用他，神要帮助他，神要医治他。在他身上不仅是有大肠的那个毒瘤的绝症，我们看到早期他的血压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他的高血压跟低血压几乎是量不出来的，105跟110，这是不可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主保守了他，以后他有高血压，他的血压飙到一个地步，那个水银的血压计量不出来，225，但是他照样上台侍奉主工作。我们也看到他曾经在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6根肋骨，但是他在2个礼拜之内他就得到了医治，完全的康复，以致可以上台讲道。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他的胆固醇，他自己说高到800，胆固醇的指数高到800，这是不可能生存的，但是主保守了他。我们看到他自己也在这一次布道会当中做见证，说他两边的动脉，那个大动脉的血管堵塞了，而且当他有一次在荣民医院检查发现堵塞的时候，我跟在他的旁边，我进到那个医生的小房间里头，然后那个主任把那个测试当中的那个录影带放出来给我们看，看到那个血液一路量上来，一路都通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完全通不过去了，是我亲眼看到的。他自己也说，一边是100%的堵塞，一边是80%-99%的堵塞，没有可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主医治了他，主保守了他，直到今天他仍然有一个瘤在他脑子里头，那个直径是2.5公分，今天他仍然有这个瘤在他里头。所以我们从他身上看见什么？我们从他身上来就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神透过他彰显他的大能。今天他在全世界许多教会当中是一个知名的传道人，特别在华人的教会当中他是个非常受欢迎的讲员。 不是因为他讲道的时候口才特别好，也不是他的神学特别的深奥，也不是他用高言大志让我们佩服他。我相信每一位听他讲道的都发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于他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话语，他能够清楚地讲出来，大胆地讲出来，以至于神用这些话语感动许多人的心。我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不是他讲一些什么样高深的理论，乃是在他身上活生生的可以透过他看到那位永活的上帝，那位奇妙的主。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从感恩的心来参与这样的聚会。我更相信每一位在座，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吴勇长老，你再一次从他的口中，从他身上看见神那奇妙的作为。我们也求主接着神所赐福的仆人，今天晚上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感谢主的恩典。
姊妹好不好，我们一起今天晚上有一点对吴长老的表达，好吧，说吴长老我们爱你，好不好？ 好不好我们讲三声，好，预备，来，吴长老我们爱你，再来，吴长老我们爱你，吴长老我们爱你。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神的仆人吴长老。
谢谢，也非常不敢当。那么我已经讲了四堂了，我第一堂讲人，第二堂呢讲神，那么第三堂我讲耶稣的名，昨天晚上我讲耶稣是谁，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结束，我讲两个字，一个字是信，一个字是福，信的人有福。所以今天晚上我结束这个聚会，我也两个字。那么刚才已经报告了，没有什么神学理论在这里。那么这几个晚上呢，我也没有讲什么道，我最主要就是把一些例子给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我也不是懂得很多的道，所以我总是用一些例子来讲，所以请大家呢原谅我，我不是在这个地方演讲神学，我也不是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大的学问，就是在我身上的经验我报告给各位听。我们现在读两处圣经，一处在路加福音书第一章第四十五节，路加福音书第一章第四十五节，我来念给各位听。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必应验。那么我就采取这些圣经啊，这相信的女一个信字，是有福的一个福字。那么再看一处，在约翰第十四章，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十四章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们就读这两处圣经。那么刚才我说了，我今天晚上讲两个字，一个字讲信，一个字讲福，所以信的人就有福。因为我前面已经讲过四堂了，所以这一堂呢就用作这两个字来去做结束。信的人就有福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有神就给他说，他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因为他信，所以他就有福。那么这个信字呢，我就用作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来解析这个信。 约翰第十四章第四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当信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信，我们没有理由不信，没有理由不信。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信呢？我在这个地方要简单，我神造我们人四肢五官，不但造我们人四肢五官，也造我们人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良心，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你看小孩子啊，他如果说要去偷他母亲的钱，他的手会发抖，为什么发抖？就是良心。被他母亲发现了，他的嘴唇的发白，他的脸会发红，这就是良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还有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怎么说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呢？你把你自己的孩子带到幼稚园去，老师画一画，小朋友一他就一，画一个圈，小朋友零他就是零。我们去找医生，医生给我们处方，叫我们服我们就服，我们不必怀疑里面有什么毒素，会伤害我们身体，就是信心。那么如果没有信心，一个女的不会把自己许给一个男的，那么一个男的也不会去娶一个女的，就是信心，就信心。那么有这个信心以后才有这个社会，没有这个信心就没有这个社会。那么所以呢，我们应当信，人可以信，神更加应当可以信，所以没有理由不信，没有理由不信。那么再有什么没有理由不信呢？我们人有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就是理性，理性；第二个东西就是悟性；第三个东西就是灵性。那么理性呢，我们可以了解神，好像说发明那个地心吸力的牛顿，他有一个朋友也跟他做学问的，牛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劝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总无论如何就不能信，因为觉得科学头脑太大就不能够信。那么有一次，有牛顿一个朋友呢做了一个地球仪，那地球仪呢而且会动的，你按一个钮它就会动。那么这个不信的朋友有一天到牛顿家里去的时候呢，看见了这个地球仪，而且按一个钮呢它也会动，他就问牛顿说，他说这个玩意儿很精致，那么很特别，这谁做的？牛顿说没有什么谁做的。他说你听不懂我的问题，我的问题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做的。那么牛顿呢在郑重给他说，我跟你说它是自然就有的，没有人做的。他说你把我当做什么呢？意思说你把我当做孩子在讲孩子话吗？这么一个精致的东西没有人做，怎么有这个东西呢？以后牛顿就给他说，我跟你说天体的奇妙，我跟你讲你就认为说是自然的，你认为说不是创造的。那么今天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你认为说有人做的，有人做。那么以后他的朋友就了解了，天地之间呢有一位造物的神，一切都是被神所造的。那么结果呢，他的朋友就信了，信。这是理性，就理性。还有我们人有悟性，什么叫做悟性呢？好像说这个英国最有名的皇帝就是 Victoria， 当他已经病重了，当他已经在很危险了。以后呢他们呢有一个礼节，就是说要把他从房间移到大客厅来。那么当把 Victoria 移到这个大客厅来的时候呢， Victoria 看见了珠光宝气，看见了那样的富贵皇华，所以他就非常感叹。感叹什么呢？这么多的财宝只享受这么一点点的时候，这是悟性。悟人生太短了，人生太短了，时间要结束了，马上就要搬进到永远了，这是悟性，人悟性。那么人悟性，这个希腊亚历山大也是一样，他几几乎乎到什么地步呢？几几乎乎那从非洲打到欧洲，欧洲就打到了印度，那么世界很大片的土地他都拿了。但是要死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家人，他的棺木要挖两个洞。为什么要挖两个洞呢？他说我死了以后把我的手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我昭示世人。要昭示什么事呢？要告诉世界上的人，他得了全世界的土地，到最后连一寸尘土他都带不走，一寸尘土带不走。这是悟性，这是悟性。所以我们人有理性，
我们人有悟性，有悟性我们觉得说天地之间有一造物的事物，有悟性我们知道说时间结束了我们就要到永远里面去，那么这个永远怎么解决，这是悟性。那么人除了理性悟性的以外，人还有东西就是灵性。 你看、啊、在马戏团的里面，你可以训练一只海狗，你丢个球给它，它在鼻子地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你可以训练一只猴子，你叫它去坐脚踏车都可以训练。但是有一件事不能训练，什么东西不能训练？你不能够训练动物叫它拜神。为什么什么都可以训练，为什么不能够拜神呢？因为它里头没有一个要神的东西。我们人不同，我们人第一部分就体，所以我们跟物质接触。我们人第二部分呢是魂，我们跟人接触。我们人第三部分是灵，我们跟神接触。灵需要神，所以啊，灵我们是需要神，是需要。所以在文明地方有人在拜神，在最野蛮的地方也有人在拜神，也有人在拜神。好像说在这里有个家庭，是一个教授的家庭，那么他只有一个儿子，那么父亲跟儿子是一派，母亲就 一派。那么为什么父亲跟儿子一派呢？因为父亲这个不信神，儿子也不信神，因为念了一点修问呢，结果就把神念掉了，不信神。那母亲信神，就变成两派，两派。那么两派，这个母亲呢，她教育没有她先生这么大，也没有像她儿子这么多，所以就说不过她的儿子。可是这个母亲多么的希望他父子都能够信神，但他们就不能信神。不是，到了这个教授病危的时候呢，病危的时候，这个母亲很着急。为什么很着急呢？因为啊，如果时间结束就到永远，到永远，所以呢，他就在病床的旁边，就一直给他传，叫他赶紧要信耶稣，信耶稣罪才可以解决，信耶稣才能到神的家。可是这个儿子跟他父亲一派，就站在旁边，爸爸抓牢。爸爸站住，意思抓什么牢呢？抓这个不信要抓牢，站住，站在不信的地位要站住。那么这个爸爸呢，就抬起头来问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啊，你叫我抓牢，我抓什么呢？一个没有神的人抓什么呢？你要叫我站住，我一个没有神的人，你叫我站在哪里呢？在哪？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呢，人有灵，人需要神，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的理性知道有神，我们的悟性我们叫我们就悟，我们的灵性我们需要神。所以你要信我，既或不信，你们应该信我，就没有理由不信。还有有个什么要信呢？我们人需要帮助，需要帮助。你在家庭里面你父母帮助，你在学校里面你老师帮助，你到社会里面你叫朋友帮助。可是各位不要忘记，有时候人不能帮助，有时候人不能帮助。那么你看呢，当有时候我们需要帮助，到了人不能帮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人帮助的，可是有许多的东西人不能帮助。刚才郑长老在介绍我，说到我从楼梯掉下来，六根肋骨裂了。我不是从楼梯掉下来，我乃是呢从树上掉下来。那么我这么老的时候为什么还去爬树呢？因为我家里的树就长到了这个屋顶，那么屋顶，那么美国的房子啊，这个屋顶常常 木头的木瓦的，那么一摇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瓦就熏开了，以后一下雨时雨水就漏下来了。那么我就叫这个员工来问，你去把我寄居要多少钱？他一个给我开500块钱，500块钱现在是31块，就15000多块钱。所以我想呢，500多块钱呢很大的，所以我就想这个钱我自己来赚了，来赚。我就拿一个梯子就爬到树上去，就拿一个锯子，一共爬了十几层高。那么在锯的时候啊，因为自己没有经验，没有知道说抓牢，不小心那个梯子翻下来了，我从树那个梯子上面就翻倒在地上。倒在地上顿时不能够呼吸。为什么不能呼吸？因为十几车这样掉下来。那个时候呢，我68岁，那六十八岁。那么 可是呢，以后我怎么办呢？要我就赶紧的呼吸不能呼吸，就赶紧拼命的叫一声，叫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有神的人就叫神嘛，就叫神。那么叫主啊，我肺又动了，又呼吸了。那么第二个声音，你知道我叫谁？就叫吴太太。叫吴太太，他就脑子比较快，他知道现在不能讲什么，就摇了救护车。救急，那么救护车来了，来了以后把我绑了，又到医院里面去。一到医院里面去，一照呢，我右边六根肋啊，就是肋骨就 crush， 就是裂开了，就裂开了。那么裂开了，这个美国医生啊，吴先生，一根肋骨出问题就够你受，六根肋骨出问题呢，要叫你疼得死去活来。我也不要紧，我已经开给你开了。止痛药，可是这个止痛药不好，就固定的东西不好。你要是撑得住，尽量不吃，你撑不住没有办法嘛，就把我送到病房。我连头都不会拽，那跟我讲不能翻头，不能拽。中华福音社教的院长林道的院长知道了，就给我说怎么办呢？因为那一次我到美国去，要领六个大城的联合聚会。领旧金山，领这个芝加哥，领这个纽约，领温哥华，六个大城联合聚会。那么我们这位这个老牧师啊，林道人院长很好，他说你放心嘛，中国人三斤动骨是100天，你现在骨头出事呢，再过两个礼拜会期就到了，你怎么能够去领人聚会呢？所以你的事我通通担起来，你就放心，你就不会不平安。所以我叫我的秘书通知众教会，这六个地方的聚会我通通替你去领。那么他替我去领啊，当然大家都很欢迎的，因为他是大神学家，他的礼拜堂呢比这个地方人多了好几倍，有3000多人，当然很欢迎。可是啊，以后我觉得不对，他比我大很多岁很多岁，那么现在要挑起这么一个大的责任，万一把这个老牧师压工作压垮了，那么我会对不起中国教会。所以我就跟我那人说，我说不行了，我们自己去。他说你怎么自己去呢？我说求神帮助嘛，这需要帮助，求神帮助。那么怎么求神帮助？我说主啊，为着工作，你在我身上施行你的大能，让我能够起来，让我能够去领会。因为我那天我就会翻身，就会下地，下地啊，我就给医生擦伤。我说医生啊，可以不可以帮我的忙？他帮什么忙？我说你弄松紧带把我绑起来。他说为什么绑起来？我说我现在骨头不是出问题吗？就不会摇来摇去。那么这样你要做什么呢？我说啊，我来到美国啊，乃是要领六个大城联合聚会。那么你给我绑起来的时候，我讲了才不会伤痕越来越大。他说我劝你，六根 rib 出问题呢，你会演变成为 pneumonia， 就是肺炎。你现在68岁了，你演变成 pneumonia， 你就没有命。我说医生啊，要不要给我帮绑起来？这是你的事，我能够不能够去？这是我的事。他说你的事，你是我的病人。病人后来呢，他就帮我用松紧东西把我绑起来。我就打电话，第一个地方要到旧金山，请你们帮忙，我摔伤了，所以呢请你们呢、在讲台上呢摆一个椅子，叫我坐在那里讲，那么把这个麦绑在我耳朵的地方呢，好叫我讲一句慢慢的讲。我到旧金山刚上讲台讲到，刚讲才讲到呢，我讲一个字疼一下，讲两个字疼两下，讲10分钟我发高烧，发高烧，发高烧啊！底下的人看见了，不能叫他讲了，要讲出人命了，所以那些委员呢、就上到讲台去，对不起了，今天晚上他实在不能讲，就硬硬就把我搬下去，搬下去就给我的医生联络。我的医生是 Nixon 的私人医生，叫 Wydell， 叫 Wydell， 就跟我医生联络。那么跟我医生联络，医生说什么？他真的出去讲道，这个人真是不要命， 不要，现在你们是他的好朋友，赶紧送急诊，因为他肺炎开始了。我在洛杉矶，他在旧金山，我帮不了忙，帮不了忙。你们好朋友越快越好，他们就开始接线旧金山医院，就一备把我送急诊。我要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四点了，我要求他们能够不能够这样容我到了十二点我烧没有退你们送，如果十二点我烧退了，我知道神的荣耀已经来到了。我到十一点半过一点，我出一身冷汗，我烧退了，我疼疼停止了，又没有送医院。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带到医院去照，我六根 rib 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那么以后呢，我就一口气跑六个城，把六个城的大会完全都领完。所以人需要帮助，需要帮助。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神帮助，我就不可能就临到那个院长去替我讲道了，我就亏欠了美国人的美国人对我的邀请。那么所以呢，你们应当信我，因为这是理，我们有理，我们有信心的理，我们有物理性、悟性、灵性的理，我们需要帮助，所以人应该相信神，应该相信。既或不信，如果有理讲不通怎么办？有的人你跟他讲理没有办法的，讲理没有办法的。各位啊，我们人就是会这样。给我开刀的一个医生，有一共有好几个医生，中间有一个医生是做麻醉的。妈的，他住在徐昌街青年会对面，青年会对面，就说青年会对面呢、啊。结果如何呢？结果啊，这个我们青年会有一个本省人的弟兄，那个医生也是本省人。哎，他说某人你过来过来，你们那个黑黑的啊，黑，因为我从前比现在还黑，我现在白一点点，没黑呀、啊，那个黑黑的、啊，我们今天给他动手术。他什么光景呢？他的直肠都瘤已经蔓延到腹膜，跟直肠裂了，也跟腹膜粘在一块，粘在一块。后来呢，我们想在他胃的地方破一个洞，让他这个地方做一个胃漏，好叫他吃的东西不必经过肠，因为肠已经堵了，堵了。他的肚子里面被这个癌细胞的已经蔓延了。他说，你知道再过几十天他就没有命，没有。我们那个弟兄给他怎么说呢？哦，这样你们医学没有办法，我们神有办法。他哈哈大笑，你们神有办法，我住在你们对面，你们如果那个黑黑的那个母人不死，你就来叫我去做你们的礼拜，做你们礼拜。后来呢，后来如何呢？后来呢，过了两个月我身体很好，我出来传道，人家请他，他说，我说活三个月，你三个月再来请我。过了三个月就请他，哎，他的宗教到底有点力量，抵抗力比较强一点，抵抗力再强也活不过半年，活不过半年。过了半年他们去请他，他没有话说，他说也许他特别的特别。后来他怎么样呢？后来他犯了跟我一样的病，我是在 X 肠上面，他在 X 肠上面，医生断定我三个月会死，结果他多少久会死呢？他五十九天就死，这个一个麻醉医生。所以各位啊，有理你不信，有理你不信，有的人眼睛看见也不信，有的人刚硬，他是眼睛看见，他也不信。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信，你应该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信，你不信应该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信。那么所做的什么事情呢？我昨天说我讲到我在追求吴太太，我在一个中学教书，是一个长老会的中学教书，中学。那么长老教书了，因为我会弹琴，所以他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会给他弹琴。因为我会教带唱诗班，他做有时候礼拜我给他们带唱诗班，带唱。那么所以呢， 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也不能，我不信子，我不信耶稣，也不，我不信。但是因为呢，他们做礼拜我要弹琴，他们唱诗班我要教唱诗，带唱诗班，那么所以也是做礼拜。可是啊，我每一次看见他们祷告，眼睛闭起来，口里面这个念念有词呢，我就捂着口在那里笑。为什么笑呢？我说什么呢？叫这些年轻人呢，叫做神经兮兮，神兮兮。那么结果呢，做礼拜要拿一本圣经，那么我把这本圣经看的是《西洋封神榜》。我说现在很多学问的书不看，叫这孩子在《西洋封神榜》。那么结果啊，有人看见我在那里笑，就去跟校长交涉。怎么笑？校长啊，怎么找一个这样不信耶稣人来去做我们的教员呢？你看我们在做礼拜，他捂着口在那个地方笑，叫，你看这个怎么？校长说没有办法的，已经叫进来也不能够请出去。那么你怎么办呢？这样嘛，你们去争取嘛。如果你们要是有负担去争取，去传给他听嘛，多一个人信主不多一个人好嘛。结果那些教员呢，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有口才的，比较有口才的，所以我就来给我讲耶稣，给我讲。但是我无论怎么样都不信。那么我在那个学校，那个学校有一个女校，有一个女学生，我看中了她，就是追求她，她在这里。他在这里。那么追求他，去追求的时候呢，这个呢已经来往了，来往的这个你也认识我，认识你了，那么也可以谈到婚姻的时候了。我就给我们一个教务主任，我说某人啊，帮忙，我今天请你做媒，又吓老人啊。那么那个人呢，做媒就好事，很多人都很喜欢你。那么他说哪一家，我就告诉他哪一家。哦，他说哪一家，我知道。以后他就到他们家里去了，去找他母亲。我们学校有一个男教员准备要这个娶你的这个小姐，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一口就回绝。为什么一口回绝呢？因为我新加坡人，他没有地方去调查。那个时候新加坡被日本人占据，调查一口就回绝。那么这个教务主任一回来，我看见那一副尊严，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不是那个，我就知道就已经不成功了，不成功。那么不成功了，你们看我讲话，知道我不是一个稳健型的人，我是一个冲动型的人。冲动型，那讲话，因为我讲话快，冲动型。那么这个婚姻不成功怎么办呢？不成功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啊，中日抗战。那政府在发动青年从军，所以婚姻不成功要死吗？死要死一个轰轰烈烈，要死一个名堂。到哪里去死呢？到战场去死啊！所以怎么样到战场去死呢？第二天早晨召会，我就起来演讲，要讲了很多爱国理论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喊得满天响。那么如果有人呢？要去青年从军的，我第一个有人呢要跟我来的也举手，一下子好几十个人举起手来啊，我就带着那一批年轻人啊，浩浩荡荡到县政府去鞠一口去报道，以后呢我就俨然成为那一县里面的一个英雄，因为能够号召那么多年轻人去从军。报道完了回来了，我这个女朋友啊，叫人家递一个条子，说你再来试试看呢。我妈妈有点回心转意，你看，这个问题很难了。因为这一下子已经报名从军了，那一下子说他妈妈回心转意了，那么那一个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那么要不要去试一试呢？当然要去试一试了。所以我就求那个教务主任，他说什么碰一次灰还不够，还要碰第二次灰。我说不是了，有这个凭据了，我就把那个我这个女朋友哪来的条子给她看。哦，她就真理又再去试，这一次成功了，成功。那么成功了，到底要去军营呢，还是要进入洞房呢？你不成功那就不成功了，你成功了就麻烦。 那么如果是你，你要去军还是要去洞房呢？我这就很简单嘛。所以 以后呢，成功了我就办结婚了。结婚的第二天，有一些被我煽动去从军的人，他们的父母啊是办报纸的总编辑。好家伙，你自己不去死，你叫我们子弟去死，真的是。那么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啊，就在报纸里面，好像说联合版第一版的里面，吴勇的勇勇到哪里去？勇到洞房去。那么是第一版嘛，又大标题嘛，因为他们是总编辑，就大标题嘛。结果呢，我一出门了、就是这个家伙，就是这个家伙，后面的人跟了一大堆，有的小孩子用石头的扔，就是。后来呢，我在那个县就住不下去了。为什么住不下去呢？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件大事。我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流亡，去了流亡，住不下去了，住不下去了。第一层第一段到哪里呢？到福建的大田，这大田，如果住在福建就知道了，住在旅馆里面，半夜警察局来查路政，那路政，我们起来了。他问我说：“那个女人是谁？”我说：“我的太太。”有什么证据？太太还要证据？还要证？他说：“照片呢、啊？结婚证书，这不是证据吗？”我说：“警察先生啊。”因为我们呢，这些东西带在身上做什么？就留在家里，留在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衣服穿好到警察局去。半夜我就跟我新婚妻子被逮进到警察局，等等。那么逮进到警察局，我看就发现了一件事，因为他是先进组的，所以呢，他安安静静坐在那警察局的角落，在那个地方祷告他所信的耶稣。我这个没有耶稣可祷告的，我就跑一次过来跑一次过去，好像锅中蚂蚁一样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发现了一个男人不如一个女人，其实不是一个男人不是如女人，乃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真正不如一个有信仰的，因为他安静，有神可靠。那么我就跟警察搭讪，我说：“警察先生，有没有办法能够找人来给我担保呢？”他说：“有啊，你这个事情也不是大事，如果有一个人给你担保，立刻就可以出去了。你在这里有什么人呢？”我说：“我没有想到我会被你们抓来，所以我没有问这个地方的朋友。不过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弟弟在这里县政府做事。”他说：“他在哪一条街？”我说：“我没有想被你们抓来，所以我没有去问他地址。”没有问他弟弟，你到哪里去找啊？哪里？哎呀，我就觉得是这里只有一条街道哦，因为乡下有街道，从第一个门牌打到最后一个门牌，一直打出来，就打出来。这个警察也很好，他真的被我说服了，就带一把枪把我押出去了。我从第一个号码打到最后一个号码，没有问到这个人。那个鸡在叫了，太阳快要起来了，警察先。回去吧，没有啦，已经没有，已经都找遍了，正在要回去的途上，我听见后面一个人，前面那个人你姓吴吗？姓吴吗？哎呀，在乌天暗地里面，在一个深山里面，有人问我是不是姓吴，我像天下掉下一个月亮一样，我姓吴啊，他就跑过来，拿一个灯笼来照一照。他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哎，我说先生啊，你刚才没有看见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姓吴呢？他说：“等一等，我问你一下，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在一个人的家里吃饭？”我说：“有啊，那是我的同事，他给我践行。”那么我说：“先生，那么刚才没有看见，你怎么知道我姓吴呢？”他说：“这样，他说跟你践行，你的同事是我的好朋友。”那一天我到他家里去，你们正在吃饭，我看见桌子中间有人在讲话。我年轻的时候讲话，那个喉咙跟是像钟一样，现在年老不行， 不过现在有时候 还偶然还行。他看见一个警察拿一个枪，他说什么事啊？我说不是什么事啊，我们要到这个一个地方去，结果没有路证被他抓来。哦，他说不要紧，我是县政府在做事，我去警察局给你签了一个字把你保出来。他到警察局去把我们保出来，保出来的时候啊，我新婚的妻子给我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信的耶稣是活的，他听我的祷告，我就凑巧凑巧，因为不信人的我是凑巧凑巧。那么他也不说什么呢，后来第二天呢，我们就用大田要坐汽车进入永安城省会，福建的省会。快到永安的时候，那个管车人就说，客人啊，把路证拿出来，因为进城要凭路证才能够入城的。我就糟糕，昨天没有路证关一个晚上，现在又要路证。后来啊，我一记的时候，我就问前面人，先生啊，有什么路想没有？我没有路证。有个年轻人很好，他说我的家在永安城外，我不必入城，我可以把我的城这个路证给你用啊。他就解开去，就拿一个路证就交给我。我一看不对，他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孩子，而且我们结婚只有没有多少天，没有孩子。没有，我说先生啊，你有孩子，我没有孩子怎么办呢？他说你这个人这么简单，等到了宪兵警察要查的时候，还有一个孩子在哪里，你就告诉他路太长，半夜一病死就了了。他不但不会追究你，还会同情你，同情你，人家死了一个孩子要同情你。一个没有神的人胡说八道，信口雌黄，无所谓的。哎呀，谢谢，你不但给我一个路证，还给我想办法。没有想到我这个新婚妻子不可以，他就抢过去了。我是信耶稣的啊，有孩子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不能够说有，有不能说没有。哎呀，我说太太，到了这个地步你不说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结果呢，他就把那个路证呢就递还给年轻人。年轻人，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完全女人家的思想。我说这是应该一个妓女要生巧嘛，啊，要生巧，人家思想。那么他还他了以后呢，他就把眼睛闭起来又祷告。哎呦，他祷告我更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人家看起来不是要看见这个，这是神经兮兮嘛。可是老实说，我不敢太生气，因为才结婚没有多少天，。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啊，祷告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呢？举报响，日本飞机犯境疏散，我就看见永安的城门呢，那些宪兵警察完全都散开，结果我们就没有路证进入永安城。一进入永安城的时候呢，我这个新婚妻子呢就给我说，你看我信的耶稣是活的，他听我祷告。第一次我就敢说凑巧，第二次我不敢说凑巧，因为有一巧没有这么多巧，多巧。那么所以啊，如果你不信，也应该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信，所以神的观念就在我脑子里面，就在我心灵的里面。